晨曦的儿子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昨天打游戏一直打到了今天凌晨三四点，但是一大早我便被一阵轰隆隆的敲门声给吵醒了。本来以为是什么搞传销的，便想着不理他自会走开，但是等我在床上翻滚了好几次之后，那敲门声都不见减弱。我愤怒地大吼一声，气冲冲地下了床。我带着火气猛地打开门，却没看见人影。妈的，我骂了一声，该不会是隔壁家的熊孩子在玩我吧。我把门狠狠地一摔，却没听到咣当的关门声。从门下突然伸出了一只小手，轻轻松松的便把我狠狠摔上的门稳住了。我愣了一愣，小孩力气还挺大的，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一脸臭屁的小破孩，反戴着棒球帽，穿着牛仔背带裤，长得倒是挺可爱帅气，眼睛很大，但是没有同龄小孩的那种闪光和灵气，总感觉像个小大人似的，有着这年龄不该有的成熟。这小孩长得是好看，但你大清早的来敲我的门就不对了。我蹲下身子摸了摸他的头，拼命地挤了个微笑，让自己的语气尽量温柔。小朋友，你是谁家的？乖乖的。还没等我的话说完呢，那小屁孩就一把打掉了我揉着他头的手，打得我手都生疼。这小屁孩不简单啊。那小孩嚣张地扔了封信一样的东西给我，自顾自地就走进了我的家。但当他走进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这小孩好像有点跛脚。我一展开那封信，就看见了歪七扭八的跟狗啃一样的字迹，这他妈绝逼是晨曦的字。唐豆，你猜我是谁？没错，我就是温柔美丽善良傻白甜的可爱少女晨曦，陈大爷。这小孩是我送过来的，不用多管他，保证他不死就行了。小屁孩大名叫陈阿布，小名没想好，通常我叫他小不点，但是这样叫的话要当心被他揍。我劝你不要这么叫他，因为你打不过他。告诉你一个很不幸的消息，你要照顾这小祖宗一直到2月22号。下面的事一定要认真记住，2月22号上午7点之前抵达北京市叉叉区叉叉路叉叉号陈氏戏堂参加我的成人礼，看门的见了阿布便会放你进去。那时我不会在，阿涵和阿晨也不会在，但司四少爷和陈家大小姐会在，你可以找他们会合。王江不会来，原因你也应该知道。吃早茶时，不管什么人问你什么问题，都不要开口，也不要看他们，只管着埋头吃便行。记住，不管你碗里有什么，全部吃光。到时阿布会提醒你，吃完早茶后，会有人带众人去陈家的宅子，你跟着孙家四少上车即可。下面的话最重要，谨记，进了陈家宅子，千万不要到处乱晃，只管跟着阿布走。若听到孩童的哭喊声，一定不能开口问，或是表现出有兴趣的样子，必须置之不理。孙宇哲和谢欣宁的邀请函不是我发出的，是陈家发出的，所以他们的处境跟你是绝对不同的。他们有着庞大的背景，陈家是万万动不得的，但你不一样，若你的行为对陈家有一丝的威胁，都会被抹杀。我没有开玩笑，所以我把阿布送到你身边。当然若是你不愿意参加也是可以的，但我希望你能来。参加完成人礼之后，孙家四少和谢家大小姐还有我会一起去一趟新疆，塔克拉玛干沙漠，去下一个斗，那个斗里有解开我们诅咒的方法，这不只是为了我们，更大程度上也为了你，毕竟我们是拿命在生存的人，若那诅咒是真的，对你也是不利。但不管你是来还是不来，都要帮我照顾好那小崽子2个月。若你不来，2月2号让阿布一个人上飞机也行，这2个月内我的手机是打不通的，请务必保证陈阿布的生命。若你把他饿死了，我一定奔过来宰了你。陈七，王继阳是前几天就去老美消遣了，出家给了他不少好处，从木华的内幕里他也是捞到了不少，听他的意思是打算就这么在老美定居了，自然是不会回来了。你怎么想，去还是不去？木华的声音传来，木华跟着我出了幕后便一直待在我的身子里，有时也会说些话，但大多时候是安静的，所以对我其实没有什么影响。我先前在桂林墓的时候本已下定决心再不拿命赌博了，但现在读了这封信后又有些动摇。我发现我无论如何都想要亲手解开这该死的诅咒，而且像是神经病似的渴望着和他们并肩。去，当然去，也为了你， 至少先和现在最有可能成为陈家族长的人打好关系再说。我并没有想多久便有了决定，因为心里想去的欲望太强烈，有些冲昏了头，冲去了我的理智，我一时又成为了拿命开玩笑的傻子，竟也不觉得害怕。我看着陈阿布走进来后，便娴熟地打开了电视，然后盘坐在电视机前，拿起我扔地上的游戏手柄就打起了游戏。这动作宛如行云流水般熟练，甚至让我开始怀疑这货真的是客人不是主人吗？罢了罢了，我糖豆大人有大量，不和小屁孩计较。我努力摆出笑脸，试探地叫了一句：“陈阿布。”那陈阿布听我叫他，回头瞄了一眼，奶奶个凶，那眼神吓得我虎躯一震。那个，你和陈七什么关系啊？我甚至有些讨好，难不成是他儿子？陈阿布没有理我，把头转了过去。我却是内心风起云涌，这不置可否的态度，真是陈七儿子？这样想着，陈阿布长得俊，陈七也长得白净，嘿，和小白脸或是陕西陈一结合的话，还真是有可能。哇靠！想到这儿，我一口老血都要喷出来了。那陈七今年也就20岁，这么大的儿子都有了。那小朋友啊，告诉哥哥，你爸爸是谁呀？我继续开始讨好这小祖宗，是魏子涵，翟喜晨。陈阿布听了，转头白了我一眼，嘿，你还别说，这陈七儿子翻白眼的样子，真是和陈七神似。不愧老子是陈七的人，就是有个性。